把心思放在值得的事，把时间留给重要的人。每个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由 Janet 在 TFM 小生活陪你一起感受生活。
喂，你好，我是 Janet， 欢迎来到今天下午的 TFM 小生活。时间非常快，2022年就来了。今天呢是我2022年上班的第一天，所以呢还是要跟你说一声新年快乐的。那上个星期为什么呢我请假了呢？其实我只能说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太好呢，就是呢每一天早上起床都觉得天气非常的炎热，然后到了下班时间就会下倾盆大雨。所以呢在这种不是这么友善的天气，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吗？那今天呢既然是2022年嘛，不能免俗的还是要来一个新年新希望。那我呢就是希望大家每一个人呢都是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还有疫情赶快退散，大家赶快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好吗？
一起看看这扇门背后有什么有趣好玩的吧。欢迎来到 TFM 一号房。
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认识双胞胎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的同班同学和隔壁班一个男生，他们是双胞胎兄弟。那在我的心目中呢，我一直觉得双胞胎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存在。我非常难想象，就是有一个跟我长得那么像的人，然后呢，我们每一天就是住在同一间房子里面啊，一起生活，一起玩闹，一起长大。然后呢，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呢就会一直有攀比嘛。然后到了出社会之后，我们究竟呢是要选同样的工作呢，还是要截然不同的人生？所以呢双胞胎的一切生活呢对我来说都是非常谜一般的存在。那大家对双胞胎的印象应该都是两个长得非常像的人，或者是同性，或者是异性，就是龙凤胎，然后呢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呢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么一则新闻，他们是一对非常特别的双胞胎。
马上进入今天的 TFM 一号房，里面会有什么有趣好玩的呢？
说到双胞胎，很多人呢的既定印象肯定都是两个长得非常像的人，穿着一样的衣服，然后同年同日生，每一次生日的时候呢都是共同的分享一个蛋糕，这样子的画面，对吧？但是呢凡事都是有例外的。就是呢在今年的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到网上有这么一则新闻，就是呢在美国加州有一对双胞胎，他们虽然是双胞胎，但是却相差一岁。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呢是因为哥哥他是在2021年12月31号出生，那妹妹呢就晚了15分钟，生日是在2022年的1月1号。就连医生都感叹，这样子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罕见，几率可能真的是只有200万分之1的。那这位妈妈呢，她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就有说，她的预产期原本是在12月31号的，但是结果呢，哥哥出生之后，妹妹呢又过了15分钟之后才出生，这也导致兄妹两个人的生日不一样，就是双胞胎可是生日完全不同，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疯狂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对双胞胎他们虽然的出生年月份是不同的，但是我相信呢已经给他们的家人甚至是医院的接生的医生都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那医院后来呢也开心的就在网上发了个推文来祝贺这位妈妈迎接两个非常可爱又健康的宝宝。虽然出生日期不一样，但是呢相信他们的人生一定会一样的幸福美满。
这是个充满欢乐和惊喜的房间， TFM 一号房请开门。
那今天在 TFM 一号房呢就跟你分享了一对非常特别的双胞胎，虽然是双胞胎，但是呢他们的出生年月日居然相差了一年，就是一个是在2021年的12月31号，另外一位呢是在2022年的1月1号。那所以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特别，因为呢这对双胞胎他们就可以打破大家对双胞胎的这种既定印象，就是比如说他们一定要在同一天庆祝生日啦，然后他们一定要上同一所学校，然后上同一个年级。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或许他们真的是可以要求他们在上不同的年级，甚至是可以过不一样的人生吧。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又有一点牵绊，但是呢又没有完全绑在一起，这种关系或许对一些双胞胎来说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距离。我也希望呢这一对小双胞胎兄妹呢他们可以拥有非常幸福美满的人生。以上呢就是今天在 TFM 一号房要跟你分享的一对非常特别的双胞胎，全世界只有200万分之1发生几率的双胞胎哦。
我有故事， 你有时间吗 ？TFM 二号房等你加入。
喂，你好，我是 Janet， 欢迎来到今天下午的 TFM 二号房。承诺和诚信的分量究竟有多重？可能轻于鸿毛，也有可能是一诺千金。那今天在 TFM 二号房，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一位七旬老人呢，他就给出了我们他关于诚信的看法，而且呢，他是百折不挠，用一生都在为这个信念所执行的。那今天在 TFM 二号房，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一位老人的故事呢，这位老人他的名字就叫做杜长。杜长胜原本他就只是一位生活在江苏省徐州市一位非常普通的村民，他对于自己的生活其实感到十分满意的。尽管自己读书不好，但是好歹他也学了一门手艺，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做一个小本生意，就是加工挂面，后来呢还加工起了面粉。那杜长胜的生意呢其实非常受乡里乡亲的欢迎的，原因就在于他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做生意呢也很诚实，一辈子都没有学会如何坑蒙拐骗的。那其实这个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平平无奇的人的一生嘛，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呢？其实也是昨天晚上我在刷抖音的时候就看到了杜长胜的人生后半段发生的一些让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钦佩也非常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
如果哪天你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那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欢迎进入 TFM 二号房。
那今天在 TFM 二号房呢，就要跟你分享一位信义老爹杜长胜的故事。那刚刚就有提到，杜长胜呢，因为他做人非常实在，做生意也非常诚实，所以呢，他的生意其实是非常受到乡里乡亲的欢迎的。等到杜长胜年纪渐渐大了之后，他就打算跟老伴放手不管，去颐养天年退休去了。那杜长胜的大儿子呢，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跟着杜长胜去学习料理家中的生意，子承父业，也开始渐渐接手家里的那个面粉厂。那其实杜长胜呢也非常欣慰，看到大儿子其实还是蛮有做生意的天赋的，就是把面粉厂呢经营的红红火火，比杜长胜那个时候规模还甚至要更大。那照道理来说了，天道酬勤，勤劳的这一家人的生活本来就应该要越过越好的，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么的无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2010年的时候呢，杜长胜的儿子就因为交通事故意外身亡了。要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是人世间一种莫大的悲哀，杜长胜却不得不暂时抑制住自己的悲痛，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就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原来呢，是他的儿子为了扩大面粉厂经营的规模，就在九个月之前呢，他就借款新建了一座面粉加工厂，如今人走了，却留下了高达330万人民币的债务。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悲剧并没有停止在这家人身上上演。几个月之后呢，杜长胜的太太也同样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离开了。这一下子呢，这笔巨大的债务就完全压在了这位七旬老人的肩膀之上。那这位老人究竟会怎么面对呢？
如果哪天你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那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欢迎进入 TFM 二号房。
那刚刚就跟你分享了中国有一位老人就叫杜长胜，他不仅是在老年的时候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失去了儿子和媳妇，而且呢，儿子在生前还欠下了330万人民币的巨额债款。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了，民间一直都会有父债子还的说法，但是其实根据中国继承法的规定呢，杜长胜作为他儿子的继承人之一，其实债务也会顺应被继承，需要进行偿还的。但是如果继承人放弃自己继承财产的权利，那么相对应的债务也就不需要继承人来偿还了嘛。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330万元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杜长胜其实是可以选择不要去归还大儿子的债务的。但是我觉得最值得大家称赞的就是杜长胜他完全没有犹豫，他选择硬生生用自己70多岁的身体扛下这一笔债。那为了还这一笔巨额的欠款呢，杜长胜不但卖掉了苦心经营的面粉厂，还有自己赖以生存的房子。那74岁的他呢，和他的老伴还有孙子一家人就搬去了村子里面的板房居住。但是即使他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但是呢，他所卖掉这些房子啊、面粉厂的钱远远还是不够还债的，所以呢，杜长胜还是必须要想办法赚钱。那于是呢，早就应该退休的杜长胜又开始做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生计，一天天的去起早贪黑赚辛苦钱。那平时为了省钱呢，家里的饭菜基本上看不到肉的踪迹，每天都只能吃糠咽菜， 但凡攒够了一定的数额，杜长胜呢就赶忙去还钱，然后一笔一笔都记下来，直到全部还清为止。
把遇见的人和事都变成自己的人生故事，欢迎来到 TFM 二号房。
那刚刚就有跟你聊到，在中国呢，由于七旬老人杜长胜呢，他不仅在自己本该退休享清福的年纪失去了儿子跟媳妇，而且呢还背上了本该属于儿子的债务330万人民币的，然后呢他就过着非常辛苦的日子，重新的打工，一天天的起早贪黑赚辛苦钱，然后呢只要攒到一定数额的钱马上去还钱，一笔一笔记下来，直到了5年后，杜长胜终于把330万元都给还清了。还清之后呢他就如释重负，杜长胜说这样子以后呢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会亏欠别人，也不会有遗憾了。那杜长胜花了5年为子还债的举动呢，真的是令人非常感动，而且呢也可以让人感受到就是隐藏在那个诚信背后闪耀着人性光辉。他不仅为自己的下一代树立了非常良好的榜样，而且呢他的事情被广泛宣传之后呢还在社会上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呢他也因此被很多人称为信义老爹的。就在2021年10月份的时候呢，83岁的杜长胜带着他一生人的诚信离开了这个人世。就在送行的一路上呢，有人就打着横幅在为信义老爹杜长胜送别。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诚实啦、正直啦、善良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古至今呢每一代都有无数人让我们为他们所拥有的品质而被感动、被鼓舞的。所以呢今天通过 TFM 二号房跟你分享这位信义老爹杜长胜的故事，同时也是在警惕我们自己，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要每天都秉持着诚实善良的原则好好的活着。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在 TFM 二号房要跟你分享的故事，也到了快要交班的时候，那我也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